的问题。
好 ，OK， 那个佛力他刚刚讲完了哈，所以趁大家记忆犹新，那么请他来回答。
我就很快讲一下。第一个是说，那个 healthcare directive 跟那 post 这两个，似乎有重复，我们是不是需要填两项？事实上不是的，因为那个 advance directive 那个是你自己主导的哈，所以你自己去写。那个 post 是在生命末期，他们最后那是由医师来决定的啊。但是呢，医生会跟你讨论，因为他还是希望了解你的意愿，所以可能这两个东西的内容是接近的，但是你不需要填写 post。那第二个就是说，癌末因肿瘤阻塞肠道无法进食，需要打营养液，例如高蛋白吗？这个你要跟你的医生讨论，因为如果说是癌末的话，因肿瘤造成的阻塞，很多时候你打高蛋白是营养的那个肿瘤，但肿瘤长得更大更快，反而对病人是一个伤害，所以我们现在不会因为说是病人不能吃东西就给他打营养针，这个你们要跟医生自己讨论。那我知道是有病人是，我们就是有一个病人，他不想要打营养针，可是他的家人就认为说没有吃东西怎么行哈？当然他人还是很清楚的，所以就协调，就跟医生讨论，那就打半量哈，打一点。但是问题是说他的肚子越来越大，腹水越来越大，我们看都觉得很 suffering， 很可怜，但是没有办法哈，这是家人的意愿，跟他讨，他大概因为有时候病人受苦是为了家人，因为家人不放弃，所以他只好受苦。他虽然私下有跟我们护士说他其实很想自杀，但是我们都这个哈。另外还有就是胃插管是否比管胃好，比管胃食好呢？这样是这样子的哈，如果是长期的不能进食的话，医生会考虑做胃造了哈。那如果说只是短期的哈，暂时不能吃的话，通常是插管了哈。但是如果说你的目的是在哪里，这个要知道哈。不过方法的话是看时间了，长期的话就是做胃，因为有些病人会一直拔管子，尤其那不清楚的病人，那这个地方做是比较安全一点哈。那第三个，如果病人已经不能进食，就是用直接灌食，也会吐出来，是否应该就不再做任何事，还是要继续打点滴来维持生命，或是应该停止任何维生的行为，让病人等死或饿死？这个东西要澄清一下哈。如果今天病人不能进食，是因为末期生命的时候呢，如果你要强灌他，就像今天早上那个陈维山护理师有讲过，其实你会增加他的痛苦，因为他根本不吸收。我们有时候搬动病人或翻身的时候，哇，全部就吐出来了。所以其实他灌的东西就是滴在那个胃里头，根本没有吸收，因为那个时候的胃功能已经没有了哈。还有就是说，打点滴的更来维持生命啊，打点滴其实是增加他的心脏的负担，因为他的血量增加，水嘛，水就是血量，增加之后全部跑到 T 恤去了，就手脚都胖嘟嘟的哈，很可怜哈。还有就是说，你说他会不会让病人等死会饿死，这是很奇妙的。我有问过病人哈，我说他已经四天没吃东西了，我问他说你会不会觉得饿，他说不会。那事实上也是证明，在人在末期的时候，脑子会分泌一种东西，叫做一种荷尔蒙，那个东西让你有心快感，事实上他是不会觉得饿的。
我这边有一张，但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如何知道正确的止痛药量？太多了不是会昏睡欲睡吗？如果我们要与亲人病人多沟通，止痛药就成了问题。这个就要先了解，是你要跟他沟通，或者是病人想跟你沟通没办法，因为吃了太多的药。如果就要先决定是哪一个，如果病人是不想跟你通，是你要跟他沟通的话，有时候睡觉对他是一种解脱舒服，那你就要先定夺这个是出于哪一方面的。但如果是病人真的要跟你沟通，可是药给他吃了太多没办法睡觉，那就要跟医生来商讨，说我家人有这样的需要，是不是可以稍微剂量少一点。第二个问题就是病人不能沟通，怎么决定药量来减轻痛苦呢？有些不能沟通是因为只是他失去讲话的能力，我们可以用别的方式，用笔的沟通，还有万 观察他的这些表情，有时候他会皱着眉头，然后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了解这个药是不够的，可以增加。那如果是由于像语言中枢啊、中风啊不能讲话，可以用笔，或者是跟他讲，他可以跟他讲点头摇头，用这种方式。希望我这样的回答这位问题的人得到他的答案，谢谢。
我稍微补充一下哈，就是如果你的考量只是说病人的昏睡跟沟通的问题哈，通常这个止痛药你吃到那么高的量，会让他这样昏睡没有办法沟通，都是不会是突然的，都是从比较低的剂量慢慢增加到一个很高的剂量，它会影响到他沟通的能力。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可能会发生，所以当他在开始吃药那个量还很低的时候还可以沟通，你就好好沟通哦，不要等到他说那最后他病情严重需要吃很多量止痛药的时候昏迷不醒，那才产生这个问题。能够沟通的时候就尽量赶快把握机会，把应该讲的都讲好啊。
补充一下哈，这个东西就是两者之间哈，如果说他今天不给他止痛药他痛，或给的量不够他很痛，他是醒着可是他很痛。另外一种是相对的，他不痛可是好像剂量让他副作用让他想睡觉。那你做一个家属，你希望他是哪一个情形？这是我们有时候会跟家属讲的，我情愿他舒舒服服的但不跟我讲话没关系，但是有的家属就很担心这个药量给的重。其实这个药量在你我们有的控制的就医生在算的时候绝对不会 over 啦，不会 over 给量，基本上是不会啦。那还有的是说有些病人是痛了好多天，所以医生一下给他的药量让他突然可以 relax 就开始睡，就把过去几天的疲劳全部给他 compensate 回来，所以他现在会变得很舒服，可以多睡，多平常都睡不好就反而多睡了，又担心说他怎么醒不来。其实睡觉的本身也是一个 healing process 有时候。
So I want to talk about that a little bit too, because I just had an experience. My mother was in hospice just 3 months ago, and we are facing the same situation. So what we decided to do is that we asked my mom, we asked her and say, well, you have a choice. Do you have more pain medicine or you want to eat more of it? And let her make the decision, and she ended up saying that just give me the medicine, I don't want to suffer. So I have two questions here. The first one I cannot answer because I don't know what that is. Because someone asked me about Ho'oponopono, and so I just looked up the internet, it's supposed to be some from Hawaii or Polynesian way of saying reconciliation. I need to do some research on that, so I cannot answer the question. But the second question actually have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says that, what does one say to a loved one who is dying? What do you tell him or her about their faith and what God is doing? That's the first part, and that's one of the most difficult questions. People ask this ques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 Why does a good God allow suffering, pain and suffering and death? And a lot of people try to answer that question, and to me there is no satisfied answer for me, because each situation is different. And so I really wouldn't attempt to really answer this question. What I would do in that case is you would ask the person, you would ask your loved one, what does it mean to you? Why do you think this happened to you? And let her answer the question. Then you know what she has in her mind, what is her state. So from that on, maybe there is some, you pick up a few words from the answer and you could maybe start from there. So the second part is that, does one encourage the sick one to fight on or to go in peace? So it really depends, because what you're saying is this person is, you're saying that this person is dying. You know that this person is dying. So why do you want this person to fight on? Is it from you? Is it from the family that cannot bear to see the loved one go? Or is it the wish of the person who is dying? See, in my mind, suffering is very different for each person. I know that there are some patients tell me that I don't want to suffer, give me more pain medicine and let me die peacefully. Well, other people can tolerate a lot of suffering. So, it number one, it really depends on the person. Number two, it's what Blanche earlier mentioned. Are there any unresolved issues? Is this person fighting on to see someone flying in from Taiwan or China to see one last, you know, have one last visit? If that's the case, maybe it's appropriate for the person to fight on and accomplish something that is not finished. But I would say there is nothing wrong to tell a loved one that it is time to let go and go peacefully. It is nothing wrong. It is natural. Death is a natural process. Everyone will have to go someday. So it is okay for someone to say, please mom, it's time to let go, and we are all behind.
我的第一个问题是说，在选择哪里开始 hospice care 的地方，你有与太太商量过有没有双方不同意见的地方，如何做最后的选择？我想现在 hospice care 非常的广泛的全面性，照顾到的需要有很多，那么这个部分呢没有标准的一个答案，因为呢有时候你可能为了生活上的需要，你必须需要工作，或是你要照顾孩子，或你有很多的事情要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照顾病人的时候，那这个部分到临终关怀的这些养护中心呢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对我个人来讲呢，我很高兴选择我在家，虽然我可能要放弃很多，可能要放弃我的事业，放弃我的工作，放弃很多，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我太太在生病的时候，她非常的懊恼，非常的难过，她说家宝，我现在不能为你做些什么事情啊。以前她可以在公司帮我很多忙，帮我照顾孩子，帮我照顾事业，那她觉得她非常懊恼，非常无能。那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难过，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我相信你会用同样的方法来照顾我。那我想他跟着我吃很多的苦，几十年了，我想我花半年的时间甚至一年的时间投资在他这最后的时间里边呢，我一点都不觉得后悔。而且我觉得可能你在犹豫的时候，当事情过了以后，你没有做了这件事情，你会永远的后悔，而且你会觉得你没有机会去补偿，那可能是会造成你后半辈子很大的一个伤害。另外有提到两个有关信托的问题，那这个部分呢我就留给吕律师。但是因为我是一个信托的一个受益者，所以我很鼓励大家举个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不是很有钱，我只是举个例子。譬如说你有100万的资产，我相信这边有很多人有100万，尤其很多新的移民，他们以前可能在这边资产现在可能都不止300万。那么你100万呢变成300万的时候，你的价值是300万，如果你没有做信托的话可能变成遗产。那么这个300万里边呢，你可以扣除的免税额只有100万，可是当你做了这个信托了以后呢，你卖了300万了以后，其实两个人是150万的免税额，但是因为你的免税额没有 step up， 所以你是停留在50万。可是那个走的人呢，他已经 step 从50万跳到150万了，这里边就省了100万的免税额。如果是差35% 的话，可能都要35万，这个要可以请好几个女律师了。那么其实我讲的不是要还对不对，但是这些东西需要有比较权威的专业人士来印证。等一下我再请吕律师再回答这个问题。
谢谢哈。我这边有十张哈。第一个提到说哈，怎么末期病人是不是适合出外旅行？ OK， 末期病人是否适合出外旅行？如果可以，不要超过多久哈？在出游期间发病该怎么办？末期病人你要看他的状况，如果他已经是躺在那个病床上，他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反应啊，没有办法这个说话啊，没有办法这个回应，这样的这个病人要旅行非常的困难啊。但是呢，我们要晓得哈，末期，我们今天早上提到，我们要再一次的提到，末期不是最后那几天。我们怎么定义末期哈？末期病人在这个安宁疗护的定义是最后六个月。那么很多时候六个月他还可以正常走动，他还可以去看病，可以去上馆子，他也可以去旅行啊。所以就要看你怎么样定义这个末期病人。还有一个呢，如果可以不要超过多久，一样就是要看你这个病人他的这个医生给他的这个prognosis 是多久，就是说他的这个预后，他还有医生说也许医生觉得还有半年，如果医生告诉你说我觉得他只有一两个星期，那么你大概不会要带他去太远的地方，也许你会让他比如说在这里，也许你可以开个车送他到这个 Monterey 看看海啊。但是呢，这个如果他还有半年，那么他想要去，他要去东岸看他的姐姐，他要去东岸去这个参加这个什么朋友的聚会， It's OK。 好，那再来呢，如果在出游期间发病该如何处理啊？安宁疗护哈，在几乎每一县市都有，所以呢，如果说末期病人他在这个出游期间哈，比如说你是在这个湾区，你使用这边的安宁疗护，那么如果你要出游的话，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机构一定会给你足够的药量让你出游。但是如果说呢，你到了，假设你是要去这个纽约，结果呢你还不到纽约的时候，不这个对，你不到纽约，假设你是用开车的啊，真的有，我就碰过这样的病人哈，他们是自己用这个家庭旅行，他们想要来一次最后的家庭旅行，结果他们用开车，所以他还没有到达他要去的那个地点，他就在我的那个机构里头就出了问题，所以呢他就在当地跟我们联络。所以如果说有这种在出游期间出问题的话，你就是跟当地的安宁疗护去联络。那这个因为你本地的安宁疗护有你的资料，所以呢你可以呢跟当地的安宁疗护联络，然后呢让这个这两边的安宁疗护哈有一个联系，就是把你在那边的安宁疗护停止，把你的那个 benefit 停止，然后转到这个地方来。那我就曾经照顾过病人，他就在我们的这个机构，他是想要去南加的，但是呢他就在我所工作的机构里头进入这个安宁病房安宁院，然后就在那边过世。所以就是要有很好的 coordination。 我想问这个问题的其实担心说这个会不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出了什么重大的事情过世了哈，所以这个你就要想到，就是说这个病人他的病情到底怎么样。那刚刚还有一个问我一个问题，那这样子就是说在末期病人的时候，家人是否适合出外旅行，这个是担心什么？担心我出外旅行结果回来我看不到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所以我到底该不该出去哈。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回答，但是我觉得哈，这个生有时，死有时啊。有时候呢，你二十四小时都在他身边，真的，你二十四小时你都照顾他。结果你去上个洗手间，回来他断气，结果你懊恼不已。你上洗手间有错吗？没有错，但是你心里都懊恼不已。为什么我就不在他身边？他断气的时候，所以呢，你很难讲你到底能够离开他多久。好，所以如果他选择你不在的那个时刻离开，你也要知道他是因为你在的时候他舍不得走，所以他在你不在的时候离开。你要让自己知道这个照顾生命末期不是只有那几天，你在这整个过程你已经尽力了，你已经把你所能给的爱给。然后再来哈，这个安宁疗护有和中国大陆中国大陆的城市有合作关系吗？如果病患是在中国国内，可是子女是在美国，也需要工作无妨，是否应该有这样的关系啊？父母送来美国呢？又或者需要先放下工作给父母做陪伴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哈。 在中国呢，我了解，就是因为我刚好两年前有机会去中国上海这个讲这样的题目，那我发现呢，中国现在越来越重视这个生命末期关怀，可是毕竟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新的观念，所以我了解的是我的了解不一定正确，但是我至少在我2013年做的一些研究，我的了解是他们在大的城市像上海像北京像广州这样大的城市里头呢，他们已经开始要去推广，而且他们已经建立在某一些城市的据点有这些这个安宁疗护，但他们的安宁疗护呢基本上还是在这个以医院为单位的，而不是像在美国这个是可以到家里头去所以没有什么样的合作的关系但是我相信他们会有越来越多人重视这个部分所以至于说你子女在美国，那父母亲在中国，那你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要请假回去一样就是看看医生怎么诊断告诉你妈妈可能还有多长的时间，爸爸还有多长的时间，那么如果说不是很就是说不是很长的时间，比如说还有这个一年或者说还有半年，其实呢假设说还剩一两个星期，我想像刚刚江海提的他是把他工作辞掉去照顾他太太，那么父母亲如果最后还有一两个星期两三个星期，那么如果你没有做这样的一个就说你没有做这样一个行为，就是你没有回去在最后这段时间陪伴他，就是说你自己要考量在他过世之后，你会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在你心里头永远留下一个遗憾一个内疚，这个是你自己有可能，但是如果说医生告诉你说这个可能还有半年的时间那么你回不回去，我想你还是可以回去看他，但是你也许不需要住在那个地方，你可以回去看他然后回来然后中间他如果有一些这个病情比较快速的变化，那么是你可以就是比较机动性的去做调整那如何选择好的这个好的 quality 的 hospice care 你可以去听我们的网站我有一个录音档里面讲到怎么样选择一个 quality care 的一个 hospice 一样这个安宁疗护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这个 management 的这个 philosophy， 不同的经营管理不同的观念，所以呢不同的观念它带出来就有不同的这个 quality 语言是不是一个绝对要重视的呢？我只能说语言是很重要，但是如果说它能提供你同样的语言，可是它有 quality 上面的问题，那么你宁愿选择是 quality。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 你可以上我的网站上面，你可以找到那个 link， 就是如何选择好的 hospice care。另外呢 ，hospice 跟这个 treatment 这个安宁关怀、安宁照顾跟这个治疗，在特殊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共存？就是我又要接受这样安宁疗护的照顾，我又想要继续做治疗。我觉得这个是在目前的制度上面是很困难的有时候有一些治疗这个它不是为了要让这个病人的疾病得到反转，而是它这个治疗是能够减缓病人的疼痛，比如说我们都听到这个化疗好像就是有这个在做治疗的积极性的治疗的这个病人化疗，这个癌症病人才会去做，但是我们可能不晓得就我们听过有一种叫做 palliative chemo 就是它是 chemo， 它是化疗，但是它不是为了要医治你这个病，而是因为你这个肿瘤的位置这个长得可能是靠近神经或是靠近某个部位，它不停的增长会让你实在是痛不欲生，因为它碰触到你的神经，所以呢让你去做这个化疗是等于是控制这个肿瘤的它的发展的大小，但它并没有办法医治你的疾病所以像这种它是属于缓和治疗的这个一个范畴里头这个可能可以做，但是不确定，这是要看医生怎么跟你谈。好，再来，我们常常提到说那个 In-home support service 就是 IHSS 哈这样的一个政府的提供家人这个280多个小时哈一个月最多的这个这样的照顾，有没有收入的限制？有，是病人的收入呢还是家属的收入？是以病人的收入来决定的。好，所以病人他必须要是符合 Medicare 或者是他是领取 SSI。那如果说病人其实他是符合的，但他从来没有申请，没有关系，你可以去申请，因为他可以 retroactive 到你所申请的那一天。再来就是接受安宁疗护之后打911会被接受吗？保险是否给付？你会啊，你打911任何时候都会接受。问题是你打911之后呢，Medicare 它就自动的停止你这个安宁疗护的治疗，所以你打911之后，你这个打911，你让这个911来接你的这个费用，你就要开始自己出。然后你进出医院之后呢，就是等于你就不在安宁疗护的一个 cover 底下了哈。所以呢，有一些人他就收到一个很大的 bill， 哇，怎么这个这个 transportation 911这个费用，为什么我要出？我是安宁疗护的病人。但是安宁疗护一定会跟你讲清楚，你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先打安宁疗护，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有24小时 on call。 OK， 如果你自己没有选择打安宁疗护，而是你自己先把911找来了，911送病人到医院去了，这个时候我们才被通知，或者安宁疗护的机构才被通知，那没有办法，这个是 Medicare 的规定，那你就自己要负担这一层的这个费用。
800多块
哦，很贵的哦。好，这个还有人想要我早上念的那一封很潇洒的告别信啊，你自己上网去找，你可以找得到，他叫叶金川啊，他是台湾的那个前卫生署署长。那一篇题目叫做“如果我没有醒来，请不要联络，请不要串通医生临时我”。好，独居的人如何参与安宁疗护？还有另外一个题目很相同的，他说这个安宁疗护有没有照顾单身的人啊？这个安宁疗护跟你有没有单身哈、没有关系。好，那独居的人如果参与安宁疗护，一样，你还是要跟安宁疗护的机构联络。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在家里提供这个，就是没有人成为你的照顾者的时候，这时候安宁疗护呢会根据假设你有 Medicare， 好，那一样的，就是你要选择在家。那么如果你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去聘任这一些私人的这个24小时的照顾者，那么你可以继续待在家里接受安宁疗护的照顾。如果你没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好，没有这样的资源，那么你很可能是 Medicare 的病人，那么这个安宁疗护可以帮你申请，好，可以帮你申请这个Medicare， 让你住进就是 long term care， 好，让你住进这个 long term care。那这个部分就由政府来支付你住进 nursing home 所有的费用。但是你一旦住进 nursing home 之后呢，原本你可能每个月有800多块的这个收入哈，那个部分就会被拿掉，政府会大概只给你50块钱的那个每个月给你这个零用金 allowance。 为什么？因为你住在里头不需要花用任何的钱，因为所有的一切，你的医疗、你的食宿、你的所有这一些，包括你住进去，那安宁疗护进来照顾你这个部分，你也不用花任何钱。所以独居的老人是可以参加安宁疗护的。植物人中风瘫痪的病人算不算是生命末期？如何善终？哈、啊，这个的话呢，必须要有医师来做诊断，因为。植物人他也有可能维持很长久的生命。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王小明的 case 啊，他活到他父母亲都已经撑不住了啊，他从这个高中的时候出了车祸，结果他父母亲到50岁还在照顾他，所以这个很难讲啊。那但是呢，如果说这个植物人或者是说他中风瘫痪的这个病人，他到这个后来呢，他开始呈现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变化，包括他这个不再进食啊，中风瘫痪不再进食，或者是他有一些这个他的一些 vital sign 的这个改变哈、医师都可以有比较精确的一个诊断，知道这个病人很可能还有多少时间哈、但是。医 是毕竟不是上帝，他手上也没有水晶球啊，所以呢，他所做的都只是一个 assess， OK。所以呢，我想这个问题哈，我只能说你需要跟医师哈去联系。安宁疗护在 Bay Area 每一个地区都能够 cover 嘛哈，比如说南神龙镇啊，这个都有的哈，每一个县市都有，啊，每个县市都有。在 Atlanta 有没有？因为它是每个县市都有，所以它就每一周都有。如果参加义工啊，请跟我们联络哈，我们非常需要义工哈，这边。但是呢，如果要做我们的居家探访，我们的电话关怀义工，我们是需要经过非常严谨的训练，需要四个月的训练。母亲92岁哈，这个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很好，近期体力健差，我是他的主要照顾者，该如何处理？如何知道他的生命终期有多久？我这边没有写你的姓名，请你打电话跟我们联络，好不好？你一定要打电话跟我们联络，因为我觉得你太辛苦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一位我们会赛。一位固定的工作人员啊，来支持。好，谢谢。
好，我刚刚针对我刚刚那个问题，就是在家居住这个部分做个补充哈。那么我想在我的讲义里边呢，有很清楚的条列在家里边照顾的一些好处啊。但是在家里照顾呢，要花很多的精力哈，尤其是单身的姐妹，不是就是说可能是夫妻两个人，或者是只有家里只有两个人哈，这个部分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到末期的时候，可能病人自己没有办法料理他的一些生活起居，可能都已经不能行走啊，或者是已经瘫在床上了。这个时候光靠一个人的力量，有时候要服侍他，就是上厕所都很困难哈，更何况是一些其他出众的东西。所以呢，你如果有这样的考量呢，你一定要寻求帮助啊，或者是朋友，或者是家人，或者是请个保姆啊，随时可以互相支援，那也可以得到一些喘息的那个时间。好，但是我想在家里照顾的话是最好的，因为在家里边家人都可以相聚，而且他在那边很感觉很舒适这样。好，那我是从南加州来的，我刚刚看到听到维山在有人要当义工，我蛮感动的哈。我想我们非常需要很多的义工，我是帮他们打广告了哈。因为他们是一个 non-profit organization， 那我昨天跟龚大哥聊天，我知道他们所有的这些费用呢都是用奉献而来，我心里非常感动哦，能够在经历这么多的事情了以后还这样的一个服侍，然后付出以一个非盈利机构这样的去完成这个梦想，这个梦想不是为自己做梦，是为别人做梦，我自己就心里很感动。而且我觉得当做一个义工呢不只是帮助别人，最重要的是帮助自己，在这里边有更多的成长。我在我做义工的过程当中学到非常多，它改变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改变我服侍的价值观。谢谢。
那个哈，如果呢到 nursing home， 病人住到 nursing home 去哈，常常有人说啊，我把我妈妈送到安宁疗护去，因为住在哪里 nursing home。记得 nursing home 它只是一个照顾 chronic disease 的这个病人，它不是专门照顾临终关怀的病人，他们的 staff 是没有被 train 去做生命末期关怀的，所以一旦病人送到 nursing home 去。到了末期的时候，他还是需要联络外面的安宁疗护的机构进去做这些照顾的。好，所以各位要把它分清楚，不要有人说哦，我妈妈现在已经在做安宁疗护了啊，结果没有，她只是住在 nursing home 里头。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想顺便问维山确认一下，就是说在快要到末期的时候，你的能力跟你的体力或者你的环境不许可去服侍这样的一个病人的时候，有没有可能在这段时间里边把它转介回去这些安宁疗护的中心？
安宁疗护的中心，你看我立刻就听到一个 confusion。 安宁疗护的中心哈，你可能指的是 nursing home 是吧？
就是照顾照顾这些末期要临走，因为到后期的时候实在是很 heavy，
对，
那你可能没有办法 handle，
对，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时间再做决定慢慢离开家？
好，我现在要澄清 ，hospice house 不是每一个机构都有的，因为它非常造价非常昂贵。目前我们湾区哈， 没有 hospice house， 因为太贵了。好，我以前工作的地方是在 Modesto， 所以那个地方土地非常便宜啊，所以他才有办法在那边造。好，那我现在知道有另外一个机构叫 Mission Hospice， 他们要造一个12床的一个 hospice house。好，那我另外还知道在东湾，可能在那个 East Bay 那个地方有一个4房的 hospice house， 就这样而已。所以呢，不是每一个机构都有，因为它就是造价太贵了。Okay， 而且它没有那个没有政府的补助的。Okay， 那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如果你在家里照顾实在太辛苦了，那么你需要一个地方送去，你可以送到像那个 boarding care。好 ，boarding care 的话，就是里面就是一个像小型，可能就是4房间到6房间的一个像居家的环境。那里面呢，会有2到3的这个工作人员，但是他们不是护士，他们是一般受过训练的这些 nurse aide， 或者是他可能是 medical clerk， 啊，那他可以提供一些简单的给病人药物，帮病人洗澡，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呢，就需要由家属自己负担可能一个月哈 ，boarding care 的费用大概是可能3000块到4000块一个月。那你如果是住到 nursing home 去，送到 nursing home 去，你自己没有 medical 的话，湾区的话一个月可能要6000-8000块都有，要看不同的 nursing home 的费用。Okay， 这样不想的回答你。OK，
谢谢。
好，现在回答一些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父母在生前把房子地契转了给儿女，有没有要注意的地方？都给了，注意什么？先问了，父母还在吗？如果在的话呢，那父母就是说赠与的可能要申报那个赠与税，所谓的 Form 709，啊，这个是赠与税申报。那还有一个问题，父母是美国公民或者是美国绿卡者吗？如果不是的话，那问头就大了，因为非美国公民跟绿卡者呢，他没有同一样的赠与税免税额，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父母生前把房子赠与出去的时候呢，父母买房子的那个成本价，比方说父母买的时候是10万块，他赠与给你是50万，你的成本价依然还是10万块，因为等到你父母离开之后，房子值100万的时候呢，你卖的时候你的成本价是10万块来起算，因为 gift 的时候呢，那个 cost basis 是 carry forward。刚才陈先生有提到一个专有名词，我们叫 step up in basis， 因为 step up in basis 要人去世，还有拥有产权才会有 step up in basis， 就是说如果父母买的时候是10万块。离开地上的时候，那个房子值100万，成本价就变100万，所以小孩子承接这个财产呢，是用100万来算那个成本价。所以刚才我讲的时候有说过，不要加小孩子名字，就是这个原因。那很抱歉，已经给了，要注意的是这样子了。好 ，OK， 退休之后要跟子女共同买卖房产，应该如何填写产业的名字？那主要是问问题，为什么退休之后要加小孩子名字一起买？要不要加我的名字一起？不懂为什么退休之后要加小孩子名字哈？合资啊？合资是投资吗？投资的话变成是 business partners 嘛？跟小孩子 business partners， 然后就确定真的是那个子女真的是有放钱进去，你就有 record。不然的话，国税局说你其实只是加孩子名字。不是真的是一个投资，共同投资哈。也人之后子女一起共有房产呢，问题很多，现在讲不完，所以不要了，最好就不要。再就是带回，如果有时间的话，你们可以就是自己过来问，因为比较常识的问题哈。单身没有父母没有子女，仅有兄弟姐妹，需要生前信托吗？有何差别？答案是需要生前信托，不然你的财产就要经过法院认证，我们叫 probate。如果你兄弟姐妹不介意的话，都没关系，反正他对这个律师很好，给律师费就好了。两者有何差别？就是 delay， 因为法院认证过程呢是起码9个月，而且如果你的兄弟姐妹都不在美国的话，那就头大了，谁来处理这个遗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办一个事情是兄弟姐妹都在台湾或者在中国国内，家人不在，你又没有遗嘱，
那去法院去谁搞这个事情啊？因为是搞几个，不是搞几个月，是搞九个月一年以上哈、啊。所以信托是在当中处理的时候，信托有信托管理人，所以信托管理人我们会建议是本地人来帮你做这个事情。我有个客户去年去世了，他是马来西亚人，他是美国绿卡者，他跟我来谈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找一个信托过的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来帮你做这个信托执行人，因为他的兄弟姐妹全部在马来西亚，一个都没有在美国，所以帮他弄这种事情的时候呢是非常重要的哈。母亲有 IRA Roth account， 没有设 Revocable Trust for IRA 或者 Roth， 但有注明女儿，如果母亲过世之后，女儿会自动拿到钱。我最喜欢这个问题，自动这两个字啊，很多人都跟我讲说，东西不是自动的吗？我说按电梯就自动，没有东西是自动的。 OK， 没错，如果放在女儿名字，的确她是可以承接这个财产，可是她需要经过所谓的那个把死亡证交进去那个股票公司啊，然后她承接下来。那下一个问题是说，女儿结婚了吗？如果女儿结婚的话，会不会担心那个女婿是想那个钱啊？继续自己就是研究下去哈。那有没有做信托？就是我刚才讲说退休账户做的信托是特别来做那个叫资产保护，就是避免存下来的财产留给小孩子之后，他的以后被告啊配偶要跟他抢钱啊。是否银行账户、退休账户都要放在 living trust 啊？不是，银行账户是，退休账户不能放在普通的 living trust。刚才讲 living trust 的话，有五年的我们叫 withdrawal rule。啊，国税局。然后之后，如果配偶去世之后没放入生前信托里面 ，survivor spouse 可以自由取钱吗？如果是没有信托，然后是双人名字，算是 joint account 就可以。如果是只有你名字的话，就有问题了，就是说就变成可能是 probate。然后如果是退休账户的话，就可以有 designated beneficiary， 就是有受益人的指令的话，就可以老婆不是自动去领，要去申请把那个死亡证交进去。刚才说到遗产税是多少，遗产税呢，这个问题是很简单，非美国公民、非美国绿卡者6万块，美国公民、美国绿卡者543万，每一年还加一点点，所以明年可能加到554万。可是税法永远没有是不变的，去年我们的奥巴马就已经想说把2018年、2019年的那个遗产税降回去350万，所以那个免税额是有调动性的。遗产税是多少？百分比是40%，就是超过这个额度之后呢就是40%。夫妻之间留给财产是不是要打税？如果夫妻之间两人互相给予是美国公民的话，没有税要打。可是如果剩下那个不是美国公民，是美国绿卡者 OK， 或者是非美国公民或者绿卡者的话，你就没有那个所谓的 unlimited marital deduction， 所以呢要用 QDOT， 就刚才我说的 QDOT， 这个是给那个非美国公民的配偶。有人也跟我讲说，我是美国公民，我老婆不是美国公民，所以我们东西不用做 QDOT。 我就会看着说，你知道谁先离开吗？我不会知道，因为没办法控制这个事情，所以千万不要做这个所谓 guessing game 啊。是否建议将退休账户的受益人转给小孩而不是配偶？哦，当然不是啊，当然要给配偶啊，配偶跟你忙了一辈子，你说不给老婆有没有搞错？然后给配偶的时候呢，因为是有那个所谓的免税，是 unlimited marital deduction， 刚才讲的，如果那个配偶是那个美国公民或者绿卡者，可是你给配偶的时候，他的生活所需就是可能靠你的退休账户了，你当然要给他 OK。 给小孩子要是等到父母都不在才传给小孩子，因为传给小孩子他们只能做 inherit IRA， 可是传给配偶的时候他可以做 spousal rollover， 就是说等于他自己的，他可以继续有 tax defer。 如果讲得太复杂的话，你待会就是结束之后再来问我，不好意思哈。这个写英文。 Do we name living trust as beneficiary or contingent beneficiary for 401k? I say no. And life insurance policy 要看 depends 是不是你的，因为你如果把 living insurance 变成 life insurance beneficiary， 就是你的遗产一定会拉入你的遗产里面申报，因为当去世那一刻，那个 death benefit 就是 inclusion of estate。然后就是 we leave spouse as the beneficiary for IRA or Roth IRA， yes， 把老婆变成那个指定受益人。那小孩子自己需要生前信托吗？十八岁小孩子如果没资产是不用生前信托，可是如果小孩子有资产的话，他就需要有生前信托，因为这个税法是十八岁以上的人都需要成立的。这个问我 contact information， 对不起，不给，要问龚主任跟陈文山姐妹哈。这个今天在服侍。如果在房子有房产在中国大陆可以放入信托吗？中国政府是不承认美国的信托的，美国的信托只能用在美国的国土上面的财产，所以你需要在中国那边做另外的处理方法。可是中国呢是有一个叫固有继承权，所以就是说分一半给老婆，分一半给你的父母跟你的小孩子，所以分很多人，所以你需要在那边要做一些规划，比方说要做立遗嘱啊。好，非美国公民是否需要信托？那非美国公民是不是绿卡者呢？如果是的话，是还是需要。如果不是美国人的话，大可以来找我，你的问题更大。请问丈夫与妻子可以分开做信托吗？法律上是可以，可是你是加州，所以两方面都会说大家是共有财产，共有财产就是说一起来做。唯有可能是说分开来做信托，是你可能有一些财产是你自己婚前的财产，又或者你结婚之前有签过婚前协议书，又或者你婚后之后收到一些遗产，所以变成你的分开财产，而且你的配偶说赞成是分开财产才分开做 living trust， 因为 living trust 应该是两方面一起来共同来设立的。这个很好的问题。设立，我已经有设立信托了，只有把房子放在信托里面，银行存款跟股票户头还在个人名下，会产生问题吗？会 probate， 因为没有在信托名下就是 probate 的财产，不管你是有意向把它放在信托里面，可是你没有把产权归在信托里面就是 probate 财产，所以尽快把它放进信托里面。下面这个问题也不大，问我收费多少钱，对不起，不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单身没有房子没有车子，但有公司的 defer compensation 需要做信托吗？如果你的私人账户现金户头或者是非退休账户有超过15万的话，你都需要考虑做信托，因为15万以上就要 probate。 你需要没有房子可是你现金账户有超过这个额度的话，需要你的退休账户都有写好小孩还是政府小孩子写一些给妈妈或者写给弟弟是 beneficiary， 这个是可行的。可是还是问同一个问题，妈妈年纪多大啊？妈妈是不是美国人啊？弟弟在哪里啊？弟弟在台湾的话，他领这个退休账户是非常难，而且技巧很高，因为他没有美国的国税号码，我们就 social security number 哈。信托做好之后需要跟政府机关认购吗？确认吗？不用，因为律师是合法的律师。有什么需要证明文件吗？律师会提供。Power attorney 跟信托有什么差别？ Power attorney 是只是说你的没有在信托里面的 power attorney 是把那些不是信托的东西你可以用 power attorney 来执行，又或者是说退休账户不能放在信托里面，所以可以用 power attorney 来执行。可是信托跟 power attorney 是两份不同的文件，是应该同时来执行的。可更改吗？做了之后可以更改。然后之后是不是所有东西要放在信托里面？是，所有产权取了那个汽车之外，汽车不用，因为汽车价钱没有特别高，而且在 probate 里面汽车不属于那个 inclusion 的 estate， 光是汽车的话，可是当然别的东西要 probate 的时候汽车会拉进来。要更改信托是否一定需要找回同一个律师？没有，只要找一个是有执照的律师都可以，而且是做信托方面的领域的律师都可以。然后之后 401k 要放在信托里面吗？不是，不可以放在信托里面。 Living trust 在配偶去世之后是否成为 irrevocable？ 没错，当我们做生前信托是 revocable， 当其中一个配偶的时候是 irrevocable。这个要看里面信托是怎么写，是多少东西是 irrevocable 不可更改，多少东西是可以改变的，这个要看信托里面的内容。这个说选择 trustee 的时候交给一个比我活久的比较长久的人，我怎么知道他会不会比你活得长久，可能要找多几个吧，哆瑞咪一二三四个人比较好。 有一些我看不太懂的时候，这个不回答，问我多少钱不讲。另外有一些我看不太懂的时候，可能我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可能会后之后你自己跑来跟我就是聊吧。谢谢各位。
好，谢谢。回答很多问题，感谢。那我想下面时间就交给龚主任。因为我们已经超过时间了，我想让龚主任决定。
两位三，你有这个 closing 吗？
OK， 好，那个你如果有问题，请你私底下问哈。那非常谢谢各位哈。那你的这个 binder 里头呢，有一张对我非常重要的 evaluation 哈，黄色的这张，请你填写。好，那是黄色的吗？对不起，有点色盲。OK，
这张黄色的。
对，所以呢，请你填写，就是说你对每一个演讲哈，你的这个。你觉得对你的帮助多大哈？因为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改进。那还有你的建议，觉得说希望以后我们可以提供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讲题哈？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帮助社区哈。那这一次呢一直到这个星期六星期五星期四都还有人在陆续报名，但是呢我们就是到星期五哈。其实我们在星期二就应该截止报名了，但是呢陆续还有人来啊。那我们还是就是尽量可以给大家方便。那非常谢谢各位哈，你是有登记，而且呢你来啊，那你没有些没来的他会打电话来就是取消这个哈。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我们非常感谢的啊一个态度哈。那这个希望之星安宁和关爱中心哈，我们现在正在积极的去聘任这些专业人员。华人呢，在这个部分投入这个专业的人数并不多，或者是说有些人有这样的一个热忱，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哈，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样走进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各位，如果你所认识的人不一定在这一周，也许在其他周哈。他有这样的意愿，他愿意来加入我们哈，请各位可以给我们这样的 referral。那这是一份很不容易的工作，它也是一个专业的工作哈，所以呢我们对于这些专业的工作人员，我们一定是以专业的待遇来聘任他们。所以大家这个希望就尽量帮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讯息给传递出去。今天呢我要特别感谢我们的义工哈，我们在座有些义工，还有一些还在外面收东西哈。我们这些义工呢，他们不只是活动义工，他们也是我们探访，也是我们电话关怀的义工。那我们说一条牛剥好几层皮哈，他们非常认真的投入因为他们是被呼召来爱。所以我非常的谢谢，我在这些义工的身上学习到很多什么叫做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爱。所以各位，如果你对加入我们这个机构有兴趣，欢迎你跟我们联系啊。我们所需要的不只是些电话关怀、居家探访义工，我们还需要一些电脑义工，我们还需要这个 graphic designer， 我们还需要这个你若会翻译啊。所以你只要有十八般武艺。用得上我们就用得上你，所以你放心啊。好，那
我也在这边再做个预告，十一月十四号星期六下午1:45到3:45，有我们2015年的感恩音乐会跟茶会，地点呢是在矽谷基督徒聚会。那您如果能够参加的话呢，待会儿离开的时候在你们今天注册的报到的地方呢，可以有免费的票，你可以拿回去。那或者是你想要邀请朋友，你也可以在这个时候顺便把票拿回去。那我们每一个来宾呢，都需要有一张票才能够进场，所以趁这个机会，你如果11月14号下午1:45到3:45有空的话，欢迎您再一次来光临我们的感恩音乐会。
是的，那我补充一下哈，我们这个票哈，它是很贵重的票，只是我们免费。以前呢，我们所办的这个音乐会，我们可能会印好几千张，像天女散花一样，不晓得谁要来。但是我们这一次，我们的座位450个人，所以我们就只印450张。啊，所以你如果拿了，请你把它看成是一个很 很正式的、很重要的、很贵重的一个一张票、一份礼物。好，那所以欢迎各位去索取。我们每一张 flyer 上面都有一个号码。好，这个号码是各位你到时候进场来的时候，我们会根据这个来排座位。同时呢，我们也有这个后面抽奖的活动，要根据你的票根。OK， 所以真的是再一次恳请各位，你们的参与就是对我们很大的鼓励。好，各位，你看到我们今天所请来的每一位，每一位，都是专家，从南湾上来，从旧金山过来，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都有自己的这个事业，可是他们愿意为了这样子的一个完成别人的梦想，去对别人有好处的这样的一份关怀，他们愿意付出，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去参与我们的感恩的音乐会。我们这个音乐会主要就是要邀请这些在过去这四年当中，从我们正式从矫正癌症关怀转型成希望之星之后，给我们很多的支持的，不只是我们的义工，还有社区的朋友，另外也是那些接受过我们关怀的这一些朋友，接受过我们帮助的朋友，我们希望邀请大家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我们的愿景，我们对这个社区，我们想要贡献给这个社区什么，我们同样也想要给各位祝福。所以再一次恳请各位，你们的出席真的就是对我们的鼓励，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真的是祝福别人的事，真的是一件关爱的事情。 OK， 谢谢各位。我们现在要请我们所有的这些讲员，我们要一起拍照。如果你有想要跟讲员再问问题的，你可能要稍后，或者是你要跟讲员这个拍照留念的，这个也没有问题。 OK， 谢谢，
谢谢大家。